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以色列纳瓦尔表示，伊朗战时参谋长、最高军事领袖沙德马尼少将上任四日后在德克兰被以军击毙。截至目前，以色列已接连锁定并击毙多名参与伊朗军事和核扩散计划的高级官员。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纳瓦尔在声明中说，沙德马尼是在伊朗最高军事指挥中心被以军锁定击杀，这个是以军五日内第二次歼灭伊朗最高军事指挥官。据以色列时报报道，沙德马尼领导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亦就是伊朗军事紧急指挥中心，只是四日左右。他的前任拉希德少将就在上个礼拜五以色列对伊朗的第一轮空袭中丧生。报道说，沙德马尼负责指挥作战行动并核准伊朗的攻击计划。据 NBC 新闻报道，以色列捉住突如其来的机会，是德克兰腹地做低了这位指挥官。中共党魁习近平礼拜二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五国领导人举行了峰会。法新社报道称，北京方面正试图在中亚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削弱俄罗斯及其的历史影响力。这次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习近平在礼拜一抵达，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领导人一同出席。在该峰会的全会前，习近平和各国首脑举行了一对一的双边会谈，他呼吁加强各方面合作的必要性。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礼拜二特别强调了推进中国和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建设的必要性，这个是中共在该地区的旗舰项目之一。法新社说，虽然中亚领导人和俄罗斯保持密切联系，但自乌克兰战争以来，俄罗斯影响力的下降趋势越演越烈。为了应对这一变化，该地区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在协调各自的外交政策。在川普政府表示希望收购格陵兰之际，丹麦首相日前表示愿意向格陵兰加大投资和赋予更多自主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礼拜二在丹麦海外自治领地法罗群岛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对格陵兰总理尼尔森表示，丹麦愿意加大对格陵兰社会发展的投资。他补充说，这个可能包括港口，亦可能包括其他具有国防和军事意义的，但亦可用于旅游或原材料开采等领域的关键基础设施。弗雷泽里克森说，丹麦在格陵兰启动的持续基础设施商业发展计划，证明了双方伙伴关系的牢固性。他还暗示，丹麦最终将赋予格陵兰更多外交政策自主权。此前，川普总统曾经明言，不排除以武力夺取格陵兰。他说，格陵兰对世界和平具有战略性意义，出于美国乃至全球安全需要，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在多项贸易争端上缺乏进展，欧盟拒绝在下个月的中欧峰会前和中共举行前哨会议，中欧高层经济对话。金融时报礼拜二报道，在中共急上拉拢欧洲对抗美国关税之际，欧盟此举凸显中欧之间的深刻分歧。今年的峰会定在7月24号至25号在北京举行。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今年的峰会显然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一位知情人士告诉金融时报知，中国希望举行经济对话，但我们看到所有谈判都没有取得进展。一位要求匿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说，只有双方在峰会上有要达成的具体协议时，欧盟才会举行高层经济对话。这一次经济高层对话的取消，亦降低了人们对中欧峰会可能取得进展的期望。虽然今年的峰会将在北京举行，但将由总理李强而非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这个被欧盟视为一种冷遇。 日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新解密的情报报告，称中共曾经计划通过伪造邮寄选票干涉2020年美国大选。Just the News 星期一引述官员的消息报道称，这份报告显示 FBI 在2020年夏天由一个相对较新的机密来源处获得情报，称中共政府正在制造并出口假美国护照，目的是为居住在美国的中国居民创造选民身份，以便他们使用伪造的邮寄选票进行投票。但是这份情报报告在几个礼拜内被撤回，指控仍未经充分调查，理由是需要重新访谈该来源。但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与边境保护局在情报发布前后，由海军接获了近20000张假驾照，这个可能是对该报告的一种潜在证实。时任 FBI 局长帕特尔礼拜二在 X 上转发了该报道，并留言说 FBI 发现了一些文件，其中详细列出了与2020年美国大选相关的令人震惊的指控，包括中共干预的指控。他补充说他立即解密了这些资料，并移交给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进行进一步审查。川普总统礼拜二证实，伊朗的制空权已经被完全夺取，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创新之处亦都已经被掌握。他敦促伊朗政权无条件投降。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说，我们现在彻底完全控制了伊朗上空的制空权，伊朗拥有不错的空中追踪器和其他防御设备，而且数量不少，但无法与美国制造、构思和生产的东西相比。川普还表示，美方确切知道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藏身何处，目前不打算铲除他，但美方的内心正逐渐消磨。他敦促伊朗政权无条件投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排除斩首哈梅内伊，他礼拜一向美国电视台 ABC 表示，杀死哈梅内伊将终结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礼拜二补充说，哈梅内伊的命运可能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相似。美国商务部礼拜二报告，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大幅下跌，超出预期。经济学家表示，影响这一数据的主要因素是汽车销售下跌，人们因为担心关税而掀起的消费热潮亦都已经开始消退。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的零售销售额较上个月下跌了 0.9%，降幅超过道琼斯估计的 0.6%， 还比跌幅是四个月以来的最大数值，同一月份创下的近两年高位持平。这个数据经过了季节性因素调整，但未经通胀因素调整。这次下跌仅随四月份 0.1% 的跌幅，正值人们对关税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感到不安之际。同去年同期相比，五月份的零售销售额增长了 3.3%， 剔除汽车销售后，五月份的零售销售额下跌了 0.3%， 亦远低过经济学家所预期的将增长 0.1% 的数据。剔除汽油、汽车和餐饮等波动较大的行业后，销售额上个月增长了 0.4%。美国国防部礼拜一宣布同人工智能领导企业 OpenAI 签署一项为期一年的合约，总金额上限达2亿美元，用于开发突破性 AI 原型工具，以加强军事作战与行政管理效能。这个亦是国防部首次以公开公告形式披露同 OpenAI 签约。国防部表示，该项目由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主导，大部分工作将在华盛顿特区及周边地区进行。根据说明， OpenAI 将协助国防部探索如何利用前沿 AI 技术改善多项核心任务，包括优化官兵及家属的医疗照护流程，加强计划与采购数据的分析能力，以及支持主动式网络防御等。由2024年起， OpenAI 就已经逐步扩展和美国政府部门的合作，涵盖国防安全、科研和行政等多领域。2024年12月 OpenAI 和国防科技公司 Anduril 展开合作，将 AI 模型应用于反无人机系统，并参与国防部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主导的相关计划。由于中东局势急剧升温，引发对伊朗出口中断的担忧，中国甲醇期货价格星期一在郑州商品交易所飙升，达到每吨2464元人民币，创4月以来新高，星期二变动不大。据彭博社报道，伊朗南部的阿萨鲁耶港是甲醇出口至中国的关键枢纽，近期因局势紧张导致装船放缓。此外，上个礼拜伊朗另一座距离阿萨鲁耶港约120公里的出口厂区发生储槽火灾，亦加剧了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中国产业研究机构 SCI 警告，如果战事扩大，物流中断，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供应缺口。根据市场数据公司 Kepler 的资料，中国2024年入口的甲醇中约 40% 来自伊朗，全年总量高达520万吨。美伊核谈判陷入停滞之际，川普总统这个月初警告，任何购买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国家都可能在未经警告下被制裁。美国早已经针对多家中国炼油厂和能源企业实施惩罚措施，如果将甲醇纳入制裁范围，对中国供应链将造成直接冲击。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星期一表示，由于中国人口减少以及房价下跌，预期对投资兴趣造成持续影响，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城镇新建住宅需求将比2017年峰值低 75%。 彭博社报道，高盛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说，人口下跌和城镇化放缓表明人口对住房的需求正在下跌，随着业主出售空置公寓，中国的投资需求可能会转为负值。因此分析师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城镇新建住宅的年需求量可能将略低于500万套，远低过2017年2000万套的峰值。高盛经济学家戴尔顿和维山等人引用自身计算结果表示，中国城镇居民的年度住房需求将在10年内减少约一半，由2010年代每年940万套降至2025年至2030年平均每年410万套。报告称，随着房价预期下跌，投资性房地产的持有者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会成为净卖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